好，我们继续天主教要理，我们到了2083哈，就是第三卷第二部分的第一章。那么前面已经读过了这个第二部分的前言的部分，一般性的介绍了。那现在是正式要进到这个十诫的这个文字，一句一句的看看教会给我们的解释啊。所以第一章的标题是你当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好，这来自于生命记的话，那耶稣在福音中也引用。好，2083，耶稣用你当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的你的天主这句话来概括人对天主的责任。我们知道这是福音当中有人问耶稣嘛，哪一条法律是最大的啊？他讲这个。好，那这边是直接回应一个隆重的号召啊，就是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然后呢接下去这句话，所以他这边把这个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跟第五节就拆成两部分，因为后面那一半呢被就是这边前面先引用了。好，那么第下面一段话是用路加的一个传统引用的。好，他们根本的说是天主首先爱了我们，这是这一句话核心的思想，天主在一切之上先爱了我们，但天主是走第一步的。好，唯一的天主，唯一天主的爱在十句话的第一句话里就已经被提到了，随后诫命阐明人蒙召应该给予天主爱的答复，所以先第一个肯定是天主爱了我们，剩下呢我们是对天主的回应，爱的回应。好，这是我们很清楚 天主走第一步，人回答。那么天主爱我们，我们当然是不能够只说个理性，这个单纯的这个理智的分析嘛。我们人是在后来包含这个犹太的圣经啊，是在他们的信仰跟生命经验当中，他们就发现了，就真正惊艳到了天主爱他们，他们写成这个非常优美的圣经的文字留给了我们。好，我们看第一条啊，第一节，我是上主你的天主，是我领你出了埃及奴隶之所，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你制造任何仿佛天上或地下或水中之物的雕像，不可叩拜这些像，也不可敬奉。啊，这是出谷记的天主的十句话的第一句啊，在出谷记20章的2到5节。啊，然后呢，下面有另外一段啊，就是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好，这是马窦版本的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就是要他朝拜魔鬼嘛。可是魔鬼天耶稣说了，我们唯独朝拜天主，天主以外不朝拜任何人事物啊东西啊。所以魔鬼，哎呀，魔鬼不是东西，当然不能朝拜嘛啊。就是、好，我们看第一个哈、啊，这个下面开始解释了哈、啊。好，第一点是强调这个我们唯独朝拜上主天主，2084。天主向以色列子民说，我领你们出了埃及地为奴之家。好，引用了一句话。好，天主使以色列人记起他在他们历史中所施行的大能恩惠和拯救啊，就这样把自己显示给以色列人让他们认识。你看见是天主的自我启示，是以色列人他们亲自生命的经验，所以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人真正经验到天主的启示，天主对人的爱。好，第一句话包含法律的第一条诫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并要侍奉他，不可追随别的神。所以天主的第一个召唤和正义的要求，就是要人接纳和朝拜啊。第一件整个的天主要求要我们接纳他朝拜他，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接纳跟朝拜不会增加天主的任何光荣，这要想小心啊。最终还是什么，是天主知道唯有在人真正接纳天主朝拜天主，人才能够真正得到幸福。 那这边用什么正义啊？天主的正义啊，这个要小心，天主不是利己而已，是为了人的好处。好，2085，唯一和真实的天主首先把自己的光荣显示给以色列，有关人的蒙召和人的真理的启示与天主的启示是互相连贯的。人蒙召是为借着他符合人受造特色的行为彰显天主，人是依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而被造成的。好，所以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犹太人是首先经验到天主的，那么说是天主首先把自己显示给以色列啊，与他们，我比较有点小意见，我觉得天主把自己一直显示给一切人，可是犹太人他们特别敏感的首先就意识到这一个。我相信这样讲的话一定不会违反我们教会的教导的，这样子。好，那么人呢，人因为人本来是天主的肖像，所以人就是要被创造来分享天主绝对的爱，来领受天主的启示，来回应天主的召叫的，就是2085。好，下面有一段话很美，这是一个尤斯定，初期教会一个殉道者，大概第二世纪初期，那么他大概是一个罗马的哲学家，他跟一个犹太人说话，他跟这个犹太人这个叫做特勒福啊，这个那么他们对话，记得大概是个罗马哲学家对犹太人讲的话，但是这个罗马哲学家是基督徒了，他领了洗了。好，他说特勒福啊，总不能再有别的天主了。从亘古以来，除了那位宇宙的创造者和治理者以外，也从未有过别的天主。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天主不同于你们的天主，所以天主只有一位啊，绝对的神只有一位。如果你们认为你们有，我们认为我们有，那必然是同一位。他是同一位，以大能的手和高举的双臂领你们的祖先出了埃及地的天主。这是犹太人的经验嘛？我们不会把我们的希望寄望于任何的神，实际上也没有别的神，而就是你们希望的那一位，亚巴郎的天主、伊沙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我应该是一个犹太人，传统犹太信仰面对一个基督徒，好像以为他们讲另外一个天主一样。我们其实跟耶稣的故事是有关联的，耶稣来他在宣讲天主，毫无疑问的，只当时犹太人听起来好像讲另外一位天主啊，跟他们传统的信仰不一样，那是因为他们没办法去接受天主继续的自我启示。那这边就是这一个成了基督徒的一个哲学家告诉一个传统的犹太信仰者，其实我们两方所相信的神是一样，因为神只有一个。好，我们看下面，那么接着命令包括什么呢？2086，非常关键，我们每个教会常常讲的话，命令的第一条包括信德、望德、爱德。因为呢，谁说到天主，事实上是论及一位恒常不变、永远一样、忠信完全公义的主，对天主的一些描述。由此我们必然应该接受他说的话，对他有完全的信仰和依赖。他是全能的、仁慈的、无限量的、乐于行善，谁能够不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谁见了他倾注于我们的慈善和温柔的宝藏而能够不爱慕他？因此呢，天主在圣经中，在命令的开始或在命令的结束，就采用了我是上主，是我呢爱你们，所以你们该怎么样对我有绝对的信望爱。好，这边就是先是综合性的谈，对天主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完全的信仰，然后呢全部的希望寄托于他身上，然后是核心的永恒的爱他。好，一般的，然后呢接下来就分开谈了，所以看到这个2087开始谈信德，2090就谈望德，然后呢2093是爱德，就 分开讲。你看第一个信，2087，天主把他的爱启示给我们，我们的道德生活和在对天主的信德中找到了根源。圣保禄是服从信德为人的第一义务，他指出一切道德偏差的根源和解释， 均在于不认识天主。我们对天主的责任是信仰他，并为他做见证。好，看到这边谈的什么？我们的基督徒为什么过这么好的生活？我们的伦理道德的基础是相信天主。这个当然一直放在心上，我们一直努力跟大家解释这个。我们因为信天主才有一切。那跟各位讲一个有趣的一个人物，就是康德啊，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德国的历史哲德国哲学家嘛。那他在谈论这个认识神的时候啊，他就是谈讲认识论，我不能讲太复杂哈，就是他最后的结论是，我们无法认识到任何一个物品或是对象的本身，它叫物自身啊 ，itself 不行。那当然，天主也一样，人无法真正的绝对的认识天主。那么就有一个小危险，好像天主成了不可知的，那对他的一个马上产生的问题是，那怎么可能？那我们怎么活下去？那他接着写另外一本书，谈的道德生活，他说必须有天主，我们的道德生活才有意义。啊，他用道德来保证神的绝对的存在啊。好，那这是一个有趣的，我这样就简单讲了，那对各位可能没有趣，但是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一些哲学的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各位知道听过这个名字嘛？好，我觉得这个关键是我们要记得哈，我们的道德生活啊，它的基础跟根源在对于天主的信当中，相信天主。好。2088，所以第一条诫命要求什么呢？要求我们以明智、以警醒来培养和维护我们的信德，并抛弃违反信德的一切。事实上，有多种方式构成违反信德的罪。好，所以第一诫要求我们怎么培养跟维护信德？怎么做呢？以明智跟以警醒。我们现在一起读这个天主教要，就在培养。培养信德，就是要维护他。好，他说有很多的可能是会犯罪，犯这个违反信德的罪。下面谈了接下来谈的就谈什么？对于这个怀疑，相信的对面是怀疑嘛？好，对于信德刻意的怀疑，是指疏忽或拒绝承认天主所启示的，并且经教会定为当信的道理是真的。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天主启示道理，同时要承认教会定断的，当然在天主的帮忙之下，天主启示定断的是真的，不可以怀疑。刻意的疏忽跟拒绝，这是严重的罪，刻意怀疑。另外一种是非刻意，非刻意的怀疑是指相信上的犹豫，或在克服信德受质疑的困难，克服信德受到质疑时的困难，或者由信德晦涩而产生的忧虑。人如果故意的维持怀疑，会导致心理的盲目。所以信仰上碰到一些考验的各种情况，那么我们可能会怎么样？会有些犹豫啊，这怀疑啊，思想啊，这个一定要努力的怎么样？很简单呢，重新去培养跟维护啊，会这样子。好，那么接着更下一步啊，更严重是不信啊，2089。不信是忽视启示真理或自愿拒绝认同啊，这个很关键，就自己决定拒绝，自己不要天主的意思了。好，他问下面几个情况：异端、悖教和异教。好，所谓异端是指在临洗后固执的否认天主所启示及教会所定为该信的某端真理，或是固执的怀疑这端道理。譬如说我们讲耶稣是真天主真人，有天主性跟人性嘛，就有很多人就否定，有的人或者说耶稣怎么样不是真天主，或者说不是真人等等的。好，注意到这个所谓的异端，从这边的认定是在教会内出现的啊，教会外的思想他反对天主，那不算我们所谓的这个严格意义在异端，只是跟我们信仰或理解不一样而已。所以从教会里面产生的，各位记得若望一书也说嘛，不要凡神就信，要我们有的那个特别引导我们的那个精神，那个神圣神呢，他要带领我们相信耶稣真的降生成人，那才是真天主真正的信仰啊。就是第一个异端。好，第二个呢是悖教。所谓悖教是整个的背弃基督徒信仰啊，就否认啊，就离开了。然后是列教，所谓列教是拒绝服从教宗或是不愿服从教宗的教会成员共荣， 不愿跟教会共荣，这个其实现在就非常多了。那么明的暗的啊，都很难说。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随便去判断别人啊，但这个从文字上道理上是非常简单，因为有很多人就是完全的背离这个信仰。好，接着是望德2090，当天主启示自己和召唤人时，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圆满的答复天主的爱，所以人本身无法的。好，人应该希望天主给他还爱天主的能力，并且按照爱的诫命而行事的能力。望德是怀着信赖期待天主的祝福和想见天主的幸福，望德也是怕得罪天主的爱和招致惩罚啊，望德怕得罪天主的爱啊，就是希望能够永远的跟他的爱在一起。那这个望德基本上我们知道什么是希望，就是相信那没有看见的啊，天国是要来的。我们今天这个撒种的比喻是一样的，天国是要来的。好，那么望德的相反呢，什么是叫违反望德呢？2091啊，第一条诫命针对违反望德的罪，就是失望跟妄啊，妄想的妄，那个妄妄啊，好，就是随便希望的意思。好，什么是失望呢？所谓失望，是人停止从天主盼望个人的得救，而达至得救的帮助或自己的罪过的赦免。失望违反天主的良善，他的正义，因为上主对他的许诺是忠实的和他的仁慈。好，失望大概我们可以理解为绝望吧。你在这边可以看见，你可以一个简单例子明白哈。我们常常会说，比如说我不肯改过，或别人不肯改过，说我就这样，或者他就这样。可能更极端是我们人啊，对一切你都心灰意冷，就自我了结生命。啊，这个绝对的绝望了，这个当然是不行的，也是不相信天主，就是他有绝对的能力，绝对的爱。好，2092，那么妄就是妄想的希望，或是人对自己的能力存有妄想啊，妄想啊，什么希望不必来自上天的帮助而能够自救。那这个我们其实从这个现在的当代思想可以说，我们大概是这边可以直接否定一般的所谓的新儒家的啊思想，就是不相信我们得救是靠外来的力量啊。好，或是人对天主的全能和仁慈存有妄想，另外一个极端，希望无悔改而得宽恕，无攻击而得光荣啊，就是不肯接受教会的教导，我们说没有悔改，我们这边大概可以直接连接到和好生事。我们什么也不肯做，不肯按教会的规定啊！我们希望什么？就是我什么也不做，天主会一定给我光荣的。那不行，那不行啊！这个是妄想，妄想。好，接着是爱德啊，2093，对天主的爱的信仰包含以真诚的爱回应天主爱的召唤和义务。第一条诫命要我们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并爱天主和因天主而爱万物。啊，注意到这边写的人呢，不只是爱天主跟爱人哦，这边写的爱万物了啊，已经非常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天主在创造天地时，把这个一切的受造物托给人照顾跟管理嘛。啊，当然是在爱当中照顾和管理。好，那么跟爱相反的罪是什么呢？2094，人犯罪违反天主的爱，人有几种方式啊？首先是冷漠啊，他冷漠是忽略或拒绝考虑天主的爱，也是不赏识天主爱的关切和否认其力量啊。我记得那个格拉桑布就说了嘛，爱的相反啊，不是恨，是冷漠，的确是冷漠，就是什么都漠不关心啊，这样子。那拒绝相信这一切是天主爱的结果。好，然后是忘恩啊，忘恩是疏忽或回避承认天主的爱和对天主以爱还爱啊，忘恩啊，不肯执行啊天主对我们爱给予回应。我们简单讲就不肯按照教会的诫命生活，但也是忘恩的啊。好，冷淡是犹豫和忽略回应天主的爱，也能指人拒绝把自己交付于爱的推动， 我们现在很流行讲这个什么冷淡交友，冷淡交友啊，这个冷淡。好，然后是懈怠，这个当然是我们比较容易有的情况啊，很遗憾的啊。好，懈怠或灵性方面的懒惰啊，甚至能使人拒绝来自天主的喜乐和对于神圣的美善持厌恶的态度。很多人哈、啊，对于这个就参与，比如参与这个主日弥撒或者祈祷啊，就是冷淡不热心。像我，比如说像我们修道人，有义务为世界祈祷的人，我不做，那是这边大的困难啊。那当然，这个持久以后呢，当然就会推去，会减弱的跟天主的关系。好、啊，最后是最麻烦的，仇恨，仇恨天主啊。仇恨天主源自于骄傲自大，因为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教会的传统的说法，说这个魔鬼是骄傲的天使嘛，不肯真正的服从天主。好，仇恨违反天主的爱，否认天主的良善，竟敢咒骂那阻止犯罪及处以惩罚的天主，竟敢咒骂天主。那么现在很多的这个一般的，你说西方的那些这个我们说这个不好的话语，那个脏话，当然都这样，常有这个连结，那非常遗憾啊。我们要小心，或者小心讲话，稍微要绝对避免那样的困难。好，这边谈的冷漠、忘恩、冷淡、懈怠跟仇恨天主，我们都该努力的避免吧。好，今天一开始我们就讲这个，很简单的哈。第一条诫命，首先呢，教我们维持我们的信、忘、爱，好，这三德地都应该培养跟维护的。求天主帮助我们，明天我们继续看我们怎么样朝拜天主。愿光荣归于父，
弟子至圣山，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